能，这就叫乐。这个的人生一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叫人生就过得很不错了，是不是？就是说我在顺境里头我能喜，我在逆境里头我也能保持不至于垮下去，然后很快调整又回到喜里来。他会喜什么？他会喜的是，哈哈，把我的房子弄倒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会乐得轻松。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必须努力再想办法把这个房子给弄出来。那就是，这大概是上苍或佛菩萨要我好好去努力去住一个新的房子吧。啊，会有这种想法，就有人这样子的想法。那我们觉得那个人他是恒常保持的比较快乐的人。所以你看到灾区里头，就是有人他自己受了很大的重创，但是他还是愿意帮助别人。他受了很大的重创，可是谈到他自己重创悲哀的时候，他会苦笑出来。他不止苦笑，他会揶揄自己，然后对自己啊嘲笑自己的无奈啊。他会嘲笑自己的无奈，不是嘲笑自己啊，他是嘲笑自己无奈，嘲笑自己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多么无奈的感的那种表现。他会嘲笑自己的无奈，会嘲笑自己的悲伤忧伤，他会嘲笑。这种人很容易调整过来，他的心很容易维持一个比较啊这个快乐的一个状况。但是那个是很难得的啦，那个就是乐。可是什么叫一尽性呢？就是你能够从喜过渡到乐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很专注，你就很专注。通常是常常会陷入不喜的时候才会不专注嘛，是不是？我不高兴的时候我怎么会专注呢？是不是？我现在不欢喜，你跟我讲话我怎么会听得进去呢？我内心里头是浮荡不安的，我不喜，那我怎么会专心的来做一些？所以好多小孩子都这么讲啊，老师，我就是觉得不专注的原因都是我的家整天都在管我，都在教我。我说对，他们都要教你，要管你，你觉得你被干扰了，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你要弄清楚，是你不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指导，所以他已经讲你管你好了以后，他只管你15分钟，你在你气两个小时，你不心甘情愿保持两个小时，而这两个小时你不能专注，你也不快乐，你也不喜悦，都没有，那你怎么办？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听我说，你要让你的功课好，让你变得比较健康，那只有一条路，你只要他要教训你的时候，要教导你的时候，要啰嗦你的时候，那很简单，你就眼睛看着他，好好的装着很认真的听那个样子，好，我要留意改进的。好，你听完了以后，真的该改的你好好去改，你认为不该改的你就不要去跟他冲突，然后你应该自己安慰自己说，你看我这次做得不错，没有再跟他赌气，所以我现在可以专注的读书，所以你就赚回来那你原来不能读书的那两个小时啊。其实你只有支出15分钟，你就可以赚出那20分钟啊。那15分钟光是剪个指甲到浴室里头去叫个调压剂就已经用掉了，就已经用掉了。你要看清楚你怎么去调整你自己才可以的。人就是这样，夫妻里头只有一句话也不怎么样，然后就赌气整个晚上在那吵，而且不断的延伸变成很多的东西，那就是夫妻，是不是？那你如果想的是那件事情，不管你觉得现在好像觉得你被他讲的这个脸好像有点挂不住，或者伤到你的自尊，你再这么讲说，你讲的是对，但是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你讲的是对，但是我听完了以后，心里面感觉到我的自尊受到一点伤害，我有些难过。你把它讲出来，你先承认你自己真的有这么一回事，那对方会讲，会觉得说我刚刚讲的稍微重了一点，也许也没什么事。如果你就想着，这事情是你说的也是，所以有的人会讲，你说的也是，我应该留意这个事情。就没了，他也不再啰嗦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维持心里面又开始调整回来平衡，那就会产生比较乐快乐的生活是从这里来的，那专注的心也是从那里来的。好， 那你为什么要学打坐？啊，打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是因为它透过静态，我们要在活泼泼的这个生活圈子里头，你要维持一个调整的很快很好，不是那么容易。你要先从你的静态里头去调整，你自己坐在那个地方，突然间有个念头出来了，你也许想到以前的事情，令你觉得心里面愤愤不平；也许你想到某一件事情，令你觉得很害怕；某一件事情使你觉得很紧张，突然间脑子里头出现了啊！你要注意，你这个时候就要采取的是觉察，说他又来了，那个东西来了，那个念头来了，觉，然后观。关什么？关它只不过是我意识之流里头的一个漂浮物，让它过去，很自然让它过去，它也就很过。你只要过去的事情突然间又到你的脑意识层面来以后，你不要压它，你只觉得说很清楚的让它过去，这个时候你就会处理的比较独当一点。我以前给各位提醒一件事情，它浮起来的那个念头，不管是惧怕的、紧张的、忧伤的或创伤的，那个念头一出来，它很像一条毒蛇，你千万不要那么减糖啊，继续让它继续延伸。你只要手去抓，它就会回过头来把你缠住，而且它无限制的延伸。所以你坐在那里打坐的时候，它会掉到那个你的那个妄念里头，会掉很久。有时候你可能你念佛念到100多声，本来你数到10。就应该再回来数到1才对的，结果你数到了99了，才说哎，我来圣个高塔归来，那就是一定你抓了某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回来把你缠住的，你没有从里头觉察出来。那所以打坐的时候，就是让你觉察你的身体的觉察，坐在这里觉察你的呼吸，然后觉察你的念头，然后观你的念头，有如一个漂浮物。观这些东西的无常，观这些东西不断的会流逝，然后这是观。然后你进入一个比较安定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领受到所谓喜的部分，禅喜，做完了觉得蛮欢喜的那个感觉，心里面没有什么杂念，可是有杂念你很自然就过去，你就会感觉到一份喜乐的感觉，那是喜。然后会喜慢慢褪去，你的人格世界有一个一致性，感觉到长期你坐下来很容易维持比较长时间的乐的时候，都已经只有二禅才能维持这样子了，只有二禅呢。这个觉跟观到了二禅的时候，它就叫做内静，就是内心里头平静，内静，那也是净土那个静，内静啊，喜乐一净性变成四支，就是觉跟观已经不用了，它不用有为法，所以刚开始靠有为法来调整，最后有为法不用了，你就变成一个自然，就产生内在本身就可以调整这个平静，这个的平静，这个部分内在自己可以产生调整的部分的时候，就你不需要你去费他的心了。这样子的修持的能耐的人，就是进入二禅。这个二禅啊，那就是不是用觉跟观，只是内在自己产生了平静的，那这个时候还是有喜有乐。可是到了三禅的时候，喜就没有了，不需要喜了，只剩下乐。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三禅的时候不需要喜，只剩下乐？那喜是什么，乐是什么？因为他没有把喜跟乐弄清楚。喜是单一的，你已经不是停在那个单一的那个喜里头，你是一片法喜，所以它叫乐，它已经变成一个稳定的，那是有在三禅的时候才能办得到的事情。我们且不谈到三禅四禅那边去，我们只要你能做到一禅二禅，你就很了不起的，在这个往上的功夫上，你自然而然就会去接触往上一层的那个部分。不过我们呢，在做这一在自己在学这个打坐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起先是我做的时候是学，我在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调自己的身体，七支做法以前讲过的，你盘着腿，单盘双盘随你便，不过你盘着这个腿，你来看看郑老师哈，如果我做给你看，你就会发现郑老师的腿盘在这个地方，不论是双板还是单板，我的两个膝盖一定一样高。但是你看，你盘起来是一只膝盖高，一只膝盖低，就表示 其实你谈的时间还很短啊。当然，或者是你啊，到了年纪比较大了才开始学，有时候你的骨头已经比较固定了，但没有关系。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打坐的时候，这个盘腿盘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两个腿盘起来是一种很欢喜，而且感觉到血液循环是很畅顺那种感觉，而且感觉我好像收了心一样，把两只脚这样盘回来，感觉到这个心如磐石这样子啊，收了心，把两只手也收在一起，这件事情你去感受，这件事情这个都是从关门入的一种方法。那你开始从这个盘腿到竖着你的脊椎上来，盘腿解手印竖的脊椎，然后松肩，这个修舌根、修鼻根、修眼根，一共七支啊。我们刚刚讲初禅有五支，但是打坐这个初禅这个姿势总共有七支，叫七支做法。这七支就是：第一盘腿，第二解手印，第三是竖起你的脊椎，第四就是要把你的肩膀放松，把你的手背也要放松啊。那第五就是修舌根，你的舌头是抵在你的上颚，牙齿跟你的牙龈的那条线的地方，你要抵着那个上颚。然后修鼻根，就是用鼻子呼吸。如果你是鼻子塞了没有办法，你刚才还是要用嘴巴呼吸，总不能打坐就不呼吸。那再来就是修眼根，而这个眼先眯成一线天，然后往下差不多是往前面一两公尺左右的那个方向眯下来。然后这外表的姿势还有两个校正点，一个是你坐起来是要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外翘的，你不要用力去翘它，你要感觉你的屁股是往外翘的。有的人臀部小不觉得这个臀部往外翘，不，我是说要你感觉你的臀部是往外翘的，这是一个校正点。第二个是你坐起来像一座钟，但是你感觉到从你的头上拿起来就像一个吊钟的地方，这样子的姿势，那我们称为就是两个校正点，这就是七支做法。你要这么做，那你就接下去就是要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就开始要去调好以后那通常我们要求你先做几个深呼吸。你做几个深呼吸的时候，是吸气吸进来的时候要感觉到把身体膨胀起来，然后呢把你的骨头都把它绑，然后呢你吐气的时候，慢慢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全身都好像轻松的那种感觉。这一件事情很重要。你觉得这样子吐几次，然后把你身体里头放松，然后把你的气吐完了以后，你就真的可以比较安住，你的心可以调得好。其实这个过程跟你的生活里头有时候要把你的淤积的废气排出去是一样的道理。那你开始去做这个打坐的功夫。打坐当然这里面六妙门只有六个字，叫数随止观环境，只有六妙门。数是数习，随是随习，止观就是用止观两个门，止观，然后是还回来的还我钱那个还还静呢，就是我们真正内心里头安静的静就是三点水那个静，净土那个静。数随止观环境叫六妙门。这六妙门呢是随的时候智者大师他讲的六妙门。那六妙门其实为什么他是这么后来被传下来传得很好，原因是因为其实这六妙门是智者大师对他的胞弟他健康不好为他而说治病的法门，所以打坐治病的就是从六妙门开始的。好，那你打坐治病的方法就是放松它，你开始呼数息你开始数息。数的方法是通常是数一到十，你一个呼跟吸里的数一我夸张一点就是这样 这样算一，懂吗？所以，那么我们吸一口气，吐一口出是一，我们了了分明的数着它一，然后要数二，然后你用这个数的功夫，使你其他的杂念不会来。数到十，回过头来就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再回去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是慢慢的这样数，可是你要注意，你警觉性一开始不够的时候，你一下子会数到九十九、一百。然后才想说啊，我已经数到一百来了，我刚刚在想什么？哎呀，我刚刚在想这个以前某一个人，或者我刚刚想以前我不愉快的事情，我刚刚怎么样了？你就知道说你已经被那个念头拖住了，你自己不晓得，就是这样子。人是这样子，人如果说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不要被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念头拖住的时候，这个人就能够做得了主。这个人也就比较有几分自由分啊，比较自由分啊，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得少许自由分，你的心不会被他绑走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来克服他，那是数，刚开始数，你数来数去数的差不多，心调伏好的时候，你可以变成随不数了，那叫随喜。随是就是跟随着随，我随着你啊，随你去好了，随他去好了。那个随，随喜的意思呢，是我啊，让我自己的注意力就跟着我的呼吸在走。你看，我自己的注意力就在我的呼吸之间，所以道在哪里？道在呼吸间。这就是你开始六妙门，入六妙门的真正的入六妙门的门进已经进来了，就开始。你只要你不必怎么样，你只要停着。进入那个呼吸就可以了，那就叫做随。随了以后呢，你面心里头会进入打坐的止的状态。这个止哈，就是我内心里头真的在一个不会被那个链把我抓、把我绑架了，也我也不会因为怎么样，我内心里头产生不舒服。我在一个定境里头，其实那个定是并不是真正的定境，叫做这个东西呢，叫做这个。入禅定前的少许的定，那叫做未到定，还没有到真正的定，叫未到定，不是真正的定，那叫未到定。那么这个时候你继续维持这个定，但是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又跑出来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又跑出来了，因为你是在未到定里头，念头会再跑出来。这个时候呢叫观。什么叫观呢？就是你激起一个念头啊，去观，说啊，它就像漂浮物一样，让它走吧。你警觉性还在的，你的觉跟观都还在的，所以要用观门来对付它。那有时候有一些很害怕的事情，你要去观它，说害怕的东西它已经浮现出来了，在我的意识里头，不是压在我将来发在我的啊这个潜意识里的，不是在我的变异的这个将来会压到我的种子里头去的，那我用这样子的观来看它，那就叫做观。我观的时候呢，我可能会调整一下，我观啊、哦、这个东西让它过去，然后我开始又观，然后我观的时候，我可能又进入了定，是不是？又进入了那个未到定，然后又这个未到定，然后就进入了真正的静，就是三点水在一个净土的啊，就是净土那个静，就进入这个境界。你都来，不过你在关门关完了以后，结果你的心反而浮起来了，又回到了心里面很浮躁的状态。那你要还，还要回去，回去哪里？你要回去原来数息那个地方开始数息，坐着好，你稍微摇一摇哈，又回来了。然后你开始呢，再来数，又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这样子数，然后还是数随进入止。这样子，啊，然后进入观，啊，止，然后 万一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用关门，关关不住的时候再回去还。那如果还又回到这个，回到了这个子来啊，子回到子这里来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跳到进里头去。所以这六个门是并不是六个都是同好像顺序来的步骤。我过去年轻的时候自己有时候啊学打坐啊，自己很用功也很好奇，所以找很多经来看。我读到六妙门的时候，我怎么样都不懂这六个东西，属水止观环境，境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那止观的环，那个环是什么意思？是环到哪里？环到我自己的本性吗？那这样子为什么后面还加一个境呢？啊、哦，后来我不晓得，我读的那个六妙门就不是智者大师的全部的那个坐禅波罗蜜，所以我后来找到了坐禅波罗蜜的全部东西，把它读完了以后，我才完全啊，原来它的道理就是我们平常用功的道理，它就是这么简单。先是数，数了你差不多静下来就你就进入水，就在你的注意力，在你的注意在你的呼吸之间就好，你很安静的看着自己的呼吸就行了，那是看管你的呼吸，那是水，然后你就进入会止，连呼吸都不必注意的就进入止，那个叫味道定。可是这个暂时的味道定，在你定的时候，你那东西还会有一些你以前压的东西，它会再浮起来，浮起来，那你就怎么样？那你就要你进入止的时候啊，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是你免不了它浮起来，要关照它，关照它让它走开，或者关照它。可是关照不好的时候，它会突然间让你又回到浮躁的里头来，你还要还，你要回去前面。如果也许关照完了又回到止，止以后突然间就进入境里头去。但这六妙门不是一条线，它是在那个地方有活动的地方，你这样你就知道这个用功的门就很清楚了，你就不会看不懂，有的东西哪来看了看不懂，那总是有人要辛辛苦苦的弄了很久的时间弄不懂，最后弄懂了，那你们就可以捡到一些现成。你一听现在懂了，知道哦，原来这六妙门，这六妙就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妙其实六妙就是一妙，就是你一进入就可以的。有没有？那你内心里头那份妙，你的那个欢喜啊，就禅的禅喜就在那个地方开启出来的。那这里我就也在这个地方给各位顺便提这个问题。你看过啊，这个苏东坡他有一本叫做禅喜集啊，那为什么他会叫做禅喜集啊？那就是说哦，他叫喜禅集啊，那为什么称为叫做禅喜或喜禅呢？是欢喜的意思。其实这些当时的这些文人受这个禅的训练上的陶冶，使他们的这种心境都是蛮开阔的。你不要小看苏东坡，看起来好像很多情的种子啊，但是苏东坡你要知道，在那种颠沛流离啊，被流放到南海啊，你看他还能够活着回去，要回去啊，他有一番功夫啊，没有一番功夫，他在那个地方光是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些瘴气就足够可以要他的命啊，那种愤怒啊，那种委屈啊，那种随时随地都有人要来考验他啊，那种感觉啊，那你要注意，他是有相当的，他自己在这个禅的修行上是相有已经有一定的自己调心的一种办法了。那也就是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在这里就跟你讲说，其实它不只是心的调整，它一样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很好的调整功能。我们知道的是，现在在科学上是能检验出来的，就是如果你能够做得好啊，你做得很自然，做了30分钟，你能维持30分钟做得很好，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身上的耗氧量就会开始减少，身上的耗氧量减少就表示你身上其实不需要耗很多的能量，是不是？那你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你的体能就维持的会比较好的状况，但是耗氧量开始减少，你的呼吸开始会放缓慢，心脏 的跳动也会开始放缓慢。我们知道它是对我们身体一个很明显的一种调整。它的耗氧量的降低哈，就是我们熟睡六个小时，我们身上的耗氧量只减少了8%。可是你真正坐禅坐得很好，你坐了30分钟以后，身上的耗氧量它降了16%，也就是说比你熟睡了六个小时的降氧量、耗氧量降得还低。那你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表示说你坐禅半个小时抵得上坐睡眠六个小时，这个不能相抵。这不能相抵，睡眠还是要睡眠，它只是说你身体所得到的疏解状况是很好的，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二是你坐禅30分钟以后，皮肤的电阻就开始增加，皮肤电阻增加的时候啊，就表示我们啊这个身上啊的紧张的这种状况就比较少了，那这是也是蛮明显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血液里头的乳酸盐开始会下降，它这个下降跟睡眠一样，它是比睡眠的啊，比睡眠的效果要好上4倍，也就是说打坐这个东西对乳酸盐的影响是很大。那我要给各位讲乳酸盐是什么。乳酸盐在我们的血液里头，其实它也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的一种。可是这个乳酸盐，如果你积存乳酸积存的比较多的时候，你自然身上就会觉得疲倦疲累。你开始觉得疲倦的时候啊，心力觉得很疲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的肾上腺素就会分泌一种东西啊，分泌一种东西，那这个使这个乳酸盐把你解掉，剩下一点乳酸盐会刺激你，使你的身体会比较好。那我们发现有做运动的人，平常常常在做运动的人，肾上腺比较发达，全氧的加速啊，我们全氧的加速，那他的肾上腺啊也比那个野生的动物啊要萎缩的很多，那他就是调整我们这个功能的。那你知道打坐这件事情，因为所有打坐的人都要同时练他的身体，他一定要同时要做些运动才可以的，所以他在运动跟这两个同时配合的情况之下，乳酸盐的情形在身上停留的乳酸盐就会降低的，它使这个人的精神会比较好，而且他的焦虑度会降低。一个人的焦虑，它是一个焦虑的指标。那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脑波也改变了，它会形成一个比较镇定的 alpha 脑波，而不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啊起起落落的这种贝塔脑波。那么 alpha 脑波表示一种镇定跟松弛的状态，就是打坐啊，它所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生理上的一些影响。我们讲喜觉知，你知道，当你的身体感觉紧张的东西已经缓解，焦虑的东西也缓解的时候，你怎么会不喜乐呢？你当然会喜乐得多。所以喜觉这件事情，我们花比较长的时间，原因啊，甚至于以前讲过了，我再把它重述一次的原因，就是希望各位要注意，生活在现代这个社会里头，就是一个多紧张，彼此之间多竞争、多碰触，而且谁都可以讲话，啊，每一种话都有可能伤到我们的心。你不觉得每一个人都很烦吗？都很要命吗？那你要注意，你烦得要命，你就懂得你自己这是一个。今天讲的这些东西，这是你一个喜觉之里头你必须要调整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